各位听友大家好，很高兴又跟各位在空中见面。今天我们要讲理哲学的第四讲，传统的思想三律。那我们要先延续上一次我们没有讲完的部分。我们上次提到语言与逻辑，语言的三种形式。那我们谈到语言有三大功能，第一个是报导性的功能，第二是表情性的功能，第三是指导性的功能。我们大概晓得报导性的功能通常会是一个科学的语言的形式呈现的，表情性的功能通常是文学性的形式呈现的，还有另外一种所谓指导性的功能。但是语言不仅仅是只有这三种功能。那我在这里呢要引用一段当代非常有名的哲学家，叫做维根斯坦，他曾经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提出一些他的看法。他说，语言到底有多少种功能或多少种用法呢？那他在他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作《哲学探究》里头说了下面这一段话，我引用给大家听听。他说，但是有多少种语言，姑且说短说、问话和命令，有无数种我们所谓的符号、字词、语句，有无数种不同的用法，而这种多种性并不是固定的、一成不变的，而是就如我们可以看到的新形态的语言、新的语言游戏会出现，而其他的有微脱和被人遗忘的。让我们从下面以及其他的例子来看看语言游戏的多种性吧。比方下达命令和遵守命令，我们可以描写一个物的外貌，测量它，也可以从一个描述构作一个物体，我也可以报道一个事件，我甚至可以悬想一个事件，用想的，我形成并检视一个假说，我可以在图表中提出实验的结果，我可以编写故事，我可以读故事，可以唱戏，可以唱歌，可以猜谜，可以开玩笑，还可以说笑话，我可以在应用数学、应用算术中解决一个问题，我可以从一种语言然后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，询问，我可以道谢，我可以咒骂，可以问候，还可以祷告。我们可以看得出维根斯坦他的回答是要说，他有一个结论，就是语言有无数的用法啊。这个回答是哲学上非常深邃的一种观点了。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为上一次的那个语言跟逻辑的关系做一个结束，就是语言的功能其实很多。那我们通常用的、使用频繁的，就是刚刚所提的三大功能。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，去设想，哎，这个是属于语言的哪一个功能？哦，我们可以自己做，可以自己想一想，说，哎，这是属于哪一种语言功能？我这边可以举几个例子哦。举几个习题你可以自己做做看，比方我这么说哈，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，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属于哪一种语言的功能呢？那你可以想一想哦，那个答案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哈，你有时候说的有道理的话也可以。那这个通常有人会说是报导性的，也有人会说是表情性的啊。有人说另外一种例子，说可恶的天又下雨了啊，这要分别一下啊。第一句是可恶的天，这个可恶的天哦，绝对是表情性的功能。又下雨了，这个是报导性的，因为这跟事实有关。好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看那个连续剧的时候，看完可能会打一个广告告诉我们，感谢各位观众，本节目收视率得第一，或者本节目收视率节节高升啊之类的。好， 前面一个部分是感谢各位观众，这个一定是表情性的功能。以惊叹号结束的哦，通常都是表情性的功能。本节目收视率得第一，好，这个部分是报道性的功能。当然啦，通常这么讲，我们不要这么信哦。也就是说，人家是以报道性，本节目收视率得第一是以报道性的功能的形式呈现，但是它的内容是否相符，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谈的与真实是不是事实相符啊，这是又是另外一个问题，是不是说了假话还是说了谎话啊，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。但是我们只就哦语言的功能来谈的话啊，我们可以大概做一些那个自己可以做一些自我的一个检测啊，这是很有趣的部分。那今天我要讲的是第四讲，传统的思想三律。传统的思想三律，传统的思想三律哦，是讲到传统逻辑里头一定要谈的部分啊，就是三个重点。思想三律，大概从那个标题里头可以听出来，有三个律则是思想律里头的最重要的三个。第一个我们要谈的啊，这务必要写下来，叫做同一律。同一律，同等同的同，一二三四的一。同一律，那个英文我们叫 Law of Identity， Law L-A-W 律法的律，法律的律，律法的律， Law Law of Identity、哦、I-D-E-N-T-I-T-Y I-D-E-N-T-I-T-Y Law of Identity， 第一个是同一律。我先把那个思想三律的标题跟各位做个报告，我们再来解释。第二个叫做矛盾律，或者更精确的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不矛盾律，可是我们习惯用矛盾律来说不矛盾律，所以矛盾律其实就是指不矛盾律。好，什么是矛盾律呢？英文是 Law of Contradiction， Law of Contradiction， C-O-N-T-R-A D-I-C-T-I-O-N C-O-N-T-R-A D-I-C-T-I-O-N Law of Contradiction 矛盾律。第三个叫做排中律，排就是排队的排，排除的排，中就是中庸的中，中间的中，排中律。 Law of Excluded Middle， Excluded Middle， E-X-C-L-U-D-E-D C-E-X-C-L-U-D-E-D Excluded 排除的意思， Middle 中， M-I-D-D-L-E M-I-D-D-L-E Law of Excluded Middle 就是排中律。好，我现在分别来谈三个律，这三个律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一个同一律，你如果用一个形式，用一个比较方便记忆的，我会建议用，你旁边可以写一个 A 等于 A， A 等于 A。矛盾律呢是 A 不等于非 A， A 不等于非 A。 排中律呢是 A 或非 A， A 或非 A、啊、我现在来说明一下什么是同一律。同一律就是 A 是 A， 所以是 A 等于 A。 什么叫 A 是 A？ 我说我潘晓慧就是潘晓慧，潘晓慧就是潘晓慧、啊、这个叫做 A 是 A。 人就是人，人就是人，这张桌子就是这张桌子。这个命题 P 如果是真，则 P 是真，这就是 A 是 A， 就是同一律。苏格拉底是哲学家，这个命题如果是真，那么苏格拉底是哲学家为真，这个就是 A 是 A。 可能有一些听友到这里，听到这里会觉得，哎，这个老师讲的不都是废话吗？这个一点都不废话，因为这是在分辨 分辨，再做一个思想的分辨。可能待会听到二三点完毕的时候就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。同一律的重点在指出死为此，死不是彼，这个就是这个，这个不是那个。重点要指出来自我与自我的同一。那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应用，我举个例子来说，这个我们在平常这个在家庭里，那个妈妈可能会定一些规则，家庭的一些规则要小孩子遵守。比方饭前洗手，比方饭前洗手，或者吃东西之前要先洗手。那有些小孩子可能想要，有时候想偷懒，想要先赶快吃东西，所以呢他就不想洗手，就想直接去拿东西来吃。妈妈眼睛很尖，看到了会说不可以，要去洗手。那小孩子可能不太高兴，说为什么，为什么一定要这样。这时候妈妈可能会回他一句，规矩就是规矩，这是我们家的规矩，饭前洗手，规矩就是规矩。当我们说，当很多的妈妈说规矩就是规矩的时候，她绝对不是在说废话，她是在用一种同一律的形式呈现，她要传达的就是规矩是不容被打破的，所以说规矩就是规矩。当我说我就是我，是告诉别人我是不容取代的，我有一个自我认同的一个基础，所以我是我，这些都是同一律的应用。讲好玩的东西吧，像有一句谚语哦，至少在台湾这边有人这样讲，这个牛哦，迁到北京还是牛，这句话就是同一律的应用啊，牛迁到北京还是牛，告诉我们牛啊改不了本性，牛就是牛啊，牛不会变成人啊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同一律，要呈现出自我的统一跟同一的认同。那这个重点，在逻辑的重点在说什么？是说如果一个命题是真，那么它绝对是真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真就是真，这就是同一律。所以用到一个逻辑上，它要呈现的就是一个命题的真，保障了它绝对是真，而不会是反面的另外一个，就是绝对不会是假的，不会是伪的，这是同一律 A 是 A。 第二个点，什么叫做矛盾律或者是不矛盾律？矛盾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嘛，古代有一个人卖矛又卖盾，可是他告诉大家我这个盾呢多么的坚强，没有办法，没有任何的矛可以刺破它，可是又告诉大家呢我这个矛多么的尖利哦，它尖锐哦，它可以刺破所有的盾。所以大家就问他，哎，那你的矛哦刺你的盾的结果如何？所以这叫矛盾。那我们在思想上是绝不可以犯矛盾的错误，所以 A 不等于非在说什么，就是说在同一个观点之下，当我说他是 A 的时候，他就不可能再是他反面的那个东西，就是非 A。 我再说一个例子好了，当我说这个人他是个人的时候，我就不能再同一个观点又说他不是人，他是人就是人，他是人就不会是非人，他不是，他是人就不能说他是非人，也就是当我说他是 A 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就不可能是那个非 A， 否定的那个东西。所以 A 绝对不会是非 A。 在同一个观点之下，为什么我要说同一个观点之下？因为不同观点的时候，可能 A 会变成非 A， 有可能 A 会变成非 A。我们讲一个例子好了，我说他是个男人，对，此时此地此刻我看到他是个男人，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男人，在同一个观点之下，我就不能说他不是个男人，他是男人就不能不是男人。但是他可能一年之后他可能变成不是男人，有没有可能？可能，他可能经过了一个先进的 手术，然后变成不是男人，变成女人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。可这个时候就不矛盾。所谓矛盾力，它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在同一个观点之上，不可以既是 A 又是非 A， 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这个叫矛盾力，在同一个观点之上，不可既是 A 又是非 A。 这个在逻辑上的一个意义在哪里呢？当我说一个命题是真的时候，我就不能说它不真，说它是真就不是假。所以同一个观点之上，某一个命题是真，它就不是假，不能既真又假，不能既真又假。所以我说地球绕太阳运行这个命题不可能既是真又是假，要么是真要么是假，不可能既真又假，就是在呈现出矛盾律或者是不矛盾律。第三个排中律，排中律跟那个矛盾律有一点像，但是不太一样哦。排中律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在那个纸上或你的笔记本画一个圈圈，这个圈圈的里头你写一个 A。 好，我说某一个东西是 A， 是在这个圈圈里头，然后我在这个圈圈外面再画一个比较大的四方形，长方或正方都可以。好，你把那个圈圈里头写一个 A， 但是那个圈圈以外写一个非 A。 好，我们就看到了，这个是我们的讨论范围，这个四方形的这个范围就是我们讨论的范围。好，我们讨论什么呢？我们讨论一个主题，讨论一个东西，讨论一个事物。那这个事物呢，你看看你要摆在哪里，各位听友，你看看它摆在哪里都可以，但是你要嘛摆在 A 那个圈圈，那个圈圈的范围里，要嘛摆在那个圈圈的范围以外，就是非 A 的范围，你不可能再摆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了，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讨论范围，我们讨论东西一定要有个范围嘛。好，我在这个四方形里头有一个圆形，圆形那个圆圈圈里头是 A 的领域，那 A 以外的领域是非 A， 也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只能把这个事物说成要么是 A 要么是非 A， 没有第三种可能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排除第三种可能性，也就是我说你这个东西要么是 A 要么是非 A， 因为 A 跟非 A 构成了我们所有的讨论的论域的可能性，我们所有讨论的可能性要么是 A 要么是非 A， 没有第三种可能性，也就是排除第三种中间的可能性的时候，这时候就呈现出排中律。这个排中律在逻辑上有什么意义？就是要告诉我们，当我说一个命题，好，我说一个命题，这个命题要么是真要么不是真，也就是要么是真要么是假，没有第三种可能性，只有真假取其一，不是真便是假，不是假便是真。所以这个就是排中律。所以我们从今天的传统的思想三律里头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同一律指出真就是真，假就是假， A 是 A， 矛盾律指出是真就不能不是真，是真就不是假，是假就不是真，不可以同时存在，同时存在就矛盾。第三种排中律是告诉我们，要么这个命题是真，要么这个命题是假，就是不真，也就是真假必居其一，不可能有第三种可能性。所以这三个律就是传统的思想三律。谢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以上空中哲学讲座播讲完了，谢谢收听。